要我哋开始之前，我哋再次做个祈祷。天父，多谢你俾我哋今天早上，我哋依然可以有生命气息嚟敬拜你，亦都让我哋有呢一个自由嚟到去宣讲、去聆听主你嘅道。求圣灵亲自降临喺我哋众人嘅当中，对我哋说话。愿你彰显你同在嘅确据，照明我哋嘅眼睛，使我哋嘅内心得以能够对主你自己嘅话亲自作出回应。求主带领，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好，我哋喺呢一个嘅讲道去到今年咧，其实我哋都讲咗几个唔同嘅讲道系列。咁啊，過咗差唔多半年到嘅時間啦，我想問下大家有冇記得其實我哋有啲咩系列講過？大家咁靜一啲反應都冇，係啊，祈禱係啦，舊約中嘅禱告係啦，多謝嚇。咁呢一個咧就我哋每一個月嘅第一個主日咧，我哋就係會講舊約中嘅禱告嚇。咁除咗舊約中嘅禱告咧，其实我哋过去有两个嘅系列已经讲过，一个就系开头嘅时候咧，喺漫长嘅疫情中的 XXX 咁样啦，即系认识神、荣耀神等等等嗰啲吓。第二个就啱啱我哋完咗呢个信仰与家庭系列，咁嚟到今日咧，我哋就开始另一个新嘅一个嘅系列，即系除咗我哋每一个月嘅第一个主日嘅旧约中嘅祷告之外咧。我哋開始會翻翻去書卷，咁我哋今次就會睇帖撒羅尼加前後書。咁我哋大致上我哋諗會有三四個月嘅時間咧，嚟到去睇呢個書卷啦。咁所以今次咧，呢一次係希望有一個，首先我哋都要睇下呢個書卷背後當中一啲相關嘅背景，以至到我哋之後再去睇當中相關經文嘅時候咧，我哋要更加多嗰個嘅圖畫，其實背後呢卷書信。想讲的他们所处在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先从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帖撒罗尼加，先从这个地方 的历史少少开始讲起。当日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呢，是由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其中一个的继承者，就是将军卡山德，在大约公元前385年左右的时候呢来到建立。咁而佢亦都娶咗，咪佢亚历山大同父异母嘅妹妹咧，当时就叫做 Thessalonica 吓，我哋中文暂时就叫做帖撒罗尼加啦，就娶咗佢做佢太太，所以就用佢太太嘅名字咧，为到呢座城市嚟到起名。咁然后去到罗马帝国嘅时代，当时马其顿唔再系一个嘅城市或者国家，唔系就一个国家啦，就成为咗罗马入边一个省份，而帖撒罗尼加城咧。就成为马其顿省入面的一个的首府或者一个的省会。原本这个城市是位于爱琴海西北角一个海湾湾道的中间，就正如你在地图上所看见的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都依然是一个天然的港口，也都是古往今来希腊其中一个的热门旅游胜地之一。除了这个拥有天然的海港之外，其实它在所处的地理上亦都是位处于这个马其顿地区的一个的中心地带，是一个很重要的贸易和一个交通的枢纽。它坐落于一个叫做所谓埃格纳提亚大道 Ignatian Way， 在这个连接着东方，例如由拜占庭、小亚细亚去到西方，如果你再去到罗马、意大利里面其中一个道路上面的门户。如果讲到这个的道路，就好像我们有时讲到丝绸之路，一个这样的一个当时是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就算去到今日这个的地方，或者这条的所谓的大道，都是连接着希腊和东南欧一个主要的交通枢纽。而到这个地方，就算今日也都成为希腊第二大的经济、工业、商业和政治中心。所以难怪保罗会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九节说，他们的信心在各处都可以传开去，因为这个地方无论藉着海路或者藉着陆路，他们的消息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城市传到去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在罗马曾经有过内战的期间， 亦都因为帖撒罗尼加这个城市支持后来取得胜利的安东尼和屋大维，所以都被奖赏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城市，拥有更加多的自主权，例如他们可以不需要有罗马的驻军在那里，可以印制自己的货币，又或者被豁免一些的税项等等 的优惠，也都保持着他们有一定程度上面可以自己做一个审判等等的决策自主权。所以这个解释到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官员呢，他们对任何有关可能有动乱的情况会特别紧张，而当地的犹太人也都好像过往一样有特别的权利，在当地可以建立自己的会堂举行崇拜等等。不过当地大多数的人当然他们都是信奉在这个地方从不同地方而来的宗教，因为他们是一个商贸汇聚的焦点，所以无论是来自希腊的宗教，来自东方埃及的宗教，甚至是当地一定会有一个举行的罗马的帝王崇拜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混杂着不同的宗教意识在这个地方当中，而当中有部分的也都包含着一些非常败坏的行为，影响着整个城市的氛围。例如在研究报告讲到，就是在当时的建筑里面其实很多屋都没有窗户，而这个情况呢就被我想起好像今天我们去到某些中南美洲的地区，他们治安很差的时候，你发觉除了他们的窗户是上了铁闸，门户都是上了铁闸，就是希望减少当中有入屋抢劫的情况，这些当然都是反映当地的治安是不好才会这样。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商贸繁华的地方，所以都发展出有很多相关的，如好像饮酒、赌博、嫖妓等等的行业在当地是蓬勃发展，而参与这些活动呢都成为当地的生活或者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假设如果这个这样的城市或者这样的氛围在我们今天的城市，不知道会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帖撒罗尼加除了以上所提到这些历史的背景和特色之外，帖撒罗尼加也都是最早期基督教的中心之一。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大约公元50年左右，使徒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里面就从安提柯出发，在地图里面的右下角一路开始的时候，在这次的旅程里面原本是只有保罗和西拉，后来去到加拉太的地区里面就都增加了年轻的同工，也都有一个学徒提摩太在当中。旅程开始的时候，他们原本打算是探望之前保罗和巴拿巴在加拉太地区所建立的教会，然后他们原本就计划继续去到看到就好像加拉太地区来绿色那里，去到小亚细亚那里，希望再向北那里来到去进发，去到这个比推尼的地方来到去传福音，但是他是被神所阻止，他反而召唤到他们去到再去到西边 的地方，就是去到马其顿这个地方来到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去到这个特罗亚的海港坐船，就去到这个腓立比。咁而去到腓立比呢个地方，佢哋都喺嗰度传福音、建立教会。不过佢哋受到当地罗马官员嘅一个羞辱同埋佢哋嘅鞭打，亦都逼佢哋要离开呢个地方。然后就开始提到我先提到头先讲到嗰个嘅埃格纳提亚大道，佢哋就沿住呢条嘅大道向西继续嘅进发，经过咗两个较小嘅城镇之后咧，就去到帖撒罗尼加城。嗱，如果保罗同西拉，当他们在腓立比被殴打完之后还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步伐的话，他们去到帖撒罗尼加城大概需要都应该要3至4日的时间。而保罗、西拉和提摩太是唯一提到和帖撒罗尼加城有关的三个主要人物。而之后的使徒行传的作者也都指出，保罗的团队在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会堂度过了3个的安息日，在《使徒行传》的17章那里。虽然保罗逗留在帖撒罗尼加的时间未必很长，但他们在那里的见证却为建立帖撒罗尼加教会播下了种子。对于那些可能有幸见到保罗，例如在那里第一个的安息日来到去正道的人来说，可能他们看见这个男人和他们的同伴，他们的身体上面依然遗留着 可能曾经遭到残酷对待的记号，然后听见他们怎样在腓立比被公开的羞辱，被脱光他们的衣服，用棍棒殴打，然后再投入他们在监狱里面那个的见证。但保罗最后也都专注在讲解圣经，特别解释到为什么耶稣就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基督和尼赛亚。后来当地一些犹太人为了反对他们，就招聚了当地一些流民来都煽动当地的人，也都将接待保罗一众的一些当地相信后来成为教会的领袖，好像耶孙和一些其他基督徒，就带到去当地的官员面前，来都诬蔑和歪曲了保罗的信息，就声称说信奉耶稣是来违背了罗马皇帝的命令。如果我们还记得有关罗马帝王的崇拜的话，那就是说你崇拜另一个王而不去崇拜罗马皇帝的话，这个就是违背了他们那个的命令或者个要求。所以最后耶孙和其他的信徒都被迫要交出一个的保证金，来都作为所谓对破坏和平那个一个的保证，才可以被释放。所以我们看见由这个的帖撒罗尼加的地方，保罗和西拉就被迫又要再次离开这个城市。但今次他们没有沿着这个的埃格纳提亚大道继续来到向西进发，反而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大路，向南去了这个叫做比利亚，大概离帖撒罗尼加有80公里左右一个的小镇那里传道。我相信这个未必是他们最初那个的行程，因为如果他们继续沿着这个大路向西进发，去到陆路的尽头，他们就可以坐船去到意大利，最终也都可以去到罗马。当然在罗马书里面都有暗示到，其实罗马是保罗一直以来想去一个目的地。不过可能在比利亚这边的停留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的权宜之计，因为在那里除了能够比较容易去关注到帖撒罗尼加和腓立比所发生的消息之外，也都可能在那里相对地没那么容易继续影响到当地他们初初建立的教会，例如耶孙等等人。但过了没来，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就继续跟随着他们去到比利亚，也都再一次煽动民众来到迫使保罗坐船要逃到去雅典，就是我们看到地图南边这个地方，然后就留下西拉和提摩太在比利亚那里。后来保罗曾经尝试再次坐船来到回到帖撒罗尼亚，不是帖撒罗尼加，但他遭到一些阻拦。相信西拉呢在这个时候都同样没办法回到去帖撒罗尼加当中，所以最后他们只能够的唯一选择，可以说就是派出他们原本这个团队里面最年轻甚至可能是最初级的同工提摩太来到这个地方去帮助他们。事后看来呢，我们可能觉得这种做法就是派出可能很年轻的同工去到这个地方当中传教呢，是保罗的事工模式，但其实作为好像今次可能他第一次的尝试的时候，这个未必见得是一个最明智的抉择。因为除了提摩太是整个团队或者侍奉上面的新手，他要派他去到这个地方也都是置他在一个危险的当中。在记录当中最少我们知道有三次提摩太是要潜入，我们假设去到这个帖撒罗尼加的城市，第一次的访问和之后两封书信的传递，而在那里提摩太要按他过往可能有限的学习或者在保罗和西拉身上 的见识来到去教导和处理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的问题，他都需要很仔细的来到去观察和去倾听这间教会的情况和发展，将他们在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所看见的所听闻的各种消息带回到去给保罗的团队。然后最后提摩太就在和西拉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再一次和保罗会合，而提摩太都带来帖撒罗尼加信徒一些好消息，也都因此保罗也都在这里相信就是立刻的来到去执笔写信给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并且再次差派提摩太带着这封信回去，而这封的书信相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帖撒罗尼加前书，也都是新约圣经其中一本最早的成书的书卷。其实除了帖撒罗尼加前书之外， 后来保罗都写了第二封的书信，就是帖撒罗尼加后书。而这两卷，除了这两卷保罗的原作在当地教会之外，相信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呢都继续有参与来到去收集保罗书信，甚至其他四福音书信的一个的地方，在那里来做一个收集，也做一个的传播。一方面他们有保罗的原稿的笔迹和他的签名，来到作为对比其他保罗书信真伪一个的重要文稿，也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也都有助于手抄圣经那种书信的传递，也都因此来到约帖撒罗尼加城成为早期基督教的重要中心之一，并且赢得了一个叫做，我想英文叫做 The Orthodox City， 我中文中文怎么好，一个正统有正统教义之城这样的称号。或者来到看完这么多背景之后，可能我们需要问两个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下去之后的经文。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帖撒罗尼加教会所面对的情况和挑战是什么？这个就是作者保罗写这封书的目的又是什么。首先我们再重整一下刚才我们刚刚很快看完的资料，到底教会所面对的处境和挑战是什么？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当地只是经历过可能三个主日，讲了可能三个星期的时间，然后就诞下这个这样的教会了。相信对于是不是三个星期或者三个主日，其实在今天的学者依然都有不同的争辩或者有解释在当中，但你都相信保罗和他的团队逗留在当地的时间相信不会太长。而这个教会就好像一个早产的一个婴儿一样，其实依然是十分的脆弱，缺乏使徒有充裕的时间来给他们进行一个的栽培和一个扎根。而想想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有一个充满着不同的偶像、各种败坏、试探等等的挑战，他们怎样才能够在真道上可以站立得稳？这个是教会相信所面对第一个的挑战。而其次的就是保罗和他的团队在帖撒罗尼加所面对当地犹太教徒和市井匪类的一些攻击和一些滋扰，相信都是影响着后来成为当地教会的领袖，好像耶孙或者其他的信徒等，会继续也都受到他们的滋扰。甚至保罗形容到他们在当地的事工都是受到撒旦的阻拦。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又怎样去面对不住的攻击和迫害呢？他们怎样可以在当中继续来到坚定持守从神而来那种的救恩和盼望？这些的情况都是当我们继续去研读帖撒罗尼加前后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背景。也都因此保罗写下这封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目的最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就是他们为到这个教会能够感恩，因为这个教会能够面对各种艰难的情况和条件之下都依然能够幸存下来而感谢神，也都祈祷上帝继续在当中来保守他们。第二的就是鼓励，教会继续鼓励他们效法保罗和基督的样式，除了传福音和受苦的心智之外，也都提醒他们怎样在生活上能够可以无可指责并且追求全然的成圣。最后都是教导他们有关信徒复活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帮助他们来到面对各种困难和逼迫之下都可以持守着这个末后的盼望来到坚定信心。在今章的一章十节，其实都有在我们一章里面这三个的主题其实都有提及，不过特别去到有关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再来和复活的盼望呢，会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时候呢会有更加多的讲解，所以今次呢在第一章里面呢我们就不会太触及这个题目先。或者我们再一次看一看我们、今天帖撒罗尼加前书的第一章，然后我们会发觉以上的主题都会在当中呢来到有所揭露。我们首先看一章的一至到五节的上半部分，这里讲到就是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加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在这封书信开首的第一章，我相信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感恩。我们看见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保罗那种的感恩之情，例如他为到这个的教会常常来到感谢神，又不住的来到去纪念他们。因为当保罗团队离开了他们好一段的时间之后，我相信绝对有理由他们会担心他们所做的一切所播的种可能最后都会变成徒劳无功。但当得知道这个教会不单单依然健在，甚至可以继续坚固的成长，就叫到他和他的团队都欢喜雀跃，因为他们的劳苦并没有徒然。这种情况让我想起好像以前不知道你读书的时候等放榜，跟着最后个消息看到原来个成绩 OK 的那种很开心，或者可能如果你等着大学收大学的通知信，有些学生知道原来我想去大学就收我的时候，看回过去一直辛劳付出的那种的果效，都好像有一种很释放和很欢喜的心情。不过你看回其实保罗第一个感恩的对象呢，首先都是上帝，因为他确信这个是出于神那个的保护和工作，才能够叫这个教会得以保留和成长。在第一节那里就提到他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或者在主里，或者在基督里，都是保罗书上面一个挺常用的词汇，在不同的一个场景之下都有不同的功能，或者有不同的表达意思。但在第一节所表达的里面呢，除了这里可能表明是一个源头的关系，指出这个教会的根源是出于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之下诞生，也都可以指他们是伏在主的权柄和范围之内，特别是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提到着充斥着各种的偶像，不同的一些挑战等等。而教会里面其实很多的成员，他们都是从其他的宗教或者背景里面归依的外邦人，所以你要强调他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其实也都可以表明他们已经不再伏在他们以前所认知的那些权柄之下，而是他们已经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一方面这个提醒他们已经是从那些偶像或者他们过去那种的身份的当中已经是被分别出来，但另一方面也都让他们面对着不同的迫害和试炼的时候，都依然记起自己是蒙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和看顾，让他们继续可以在主里面得着生命和能力。而这个教导也都去到第四和第五节有进一步的发展。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这里提到神所爱和所拣选的人，也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当日的以色列人，一个原本是毫不起眼的民族，但他是被神所爱和所救赎的一群，特别在他们受压制的情况之下将他们拯救出来。这个都和帖撒罗尼迦教会所面对种种压迫之下，他是被神所拣选所拯救出来，得作他的子民，有一个很相近的背景。而这个都引申到第五节，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这里带出保罗和他的团队不是只是单单靠着他们言语和文字来到去传讲个福音的信息，也都是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例如能力也都可以翻译为一个神迹的意思，当中的解释可能或者有两个层面。第一，这个就是一个能够改变生命的福音能力，这个可能或者是保罗听见信徒生命改变之后那个的表现或者一个的应用，也都看见就是圣灵工作而落的一个评语。但另一个解释呢，就是好像耶稣和使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施行着神迹奇事。例如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那里就讲到，就说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 藉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另一个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四节，那里这样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更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和圣灵所给的恩赐与他们一同作见证。这些都是讲到福音那个的传讲或者传扬，并不是只是单单在他们的情况上面是口头上或者文字上面的宣讲，而是伴随着神迹奇事的那种的能力，来到藉此显明圣灵那个的同在和工作，而都表明他们所侍奉的是真的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并不似得他们以前所侍奉那些死去无能的偶像一样。所以这个充足的确信也都是来自于信徒对于上帝福音能力那种的信心和圣灵同在那种的确据，而敢于在他们面对着各种逼迫和危难的时候都可以勇敢来到去宣讲福音的信息。这些的例子一方面就叫保罗感恩神怎样藉着他们的手将福音带到去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但另一方面也都提醒当地的信徒他们都是蒙主的爱护和看顾，来到鼓励他们去坚定他们的信心。让我们继续看下一段的经文，五节的下到到第十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从此你们作了马其顿和阿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止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来服侍那有真有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另一个我们相信叫保罗和他的团队感恩的事项，是来自于信徒那个的见证和那个的回应。当中第一个的见证呢，就是信徒效法保罗和他的团队，也都效法主耶稣基督。但是讲到他们效法他们什么呢？首先的就是信徒效法着保罗和他们团队里面为福音真道而受苦的心志。正如先前我们提到的背景里面讲到，就是保罗和他的团队相信是带着他们身上很明确的伤痕和被羞辱的证明去到帖撒罗尼加，而在他们当中传讲福音信息之余，也都见证着他们自己怎样为主受苦的经历。我们可能还记得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当中知道好些人受到福音，接受了这个福音信息之后，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根，以致到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而遭受到患难或遭受逼迫的时候就会跌倒。但你看见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除了见证着保罗遭受到各种的迫害之外，其实甚至他们自己教会当中的信徒和领袖好像耶孙，当他们遭受到牵连的时候，他们同样着效法这个保罗和他们其他那个使徒的榜样，并没有因为遭到这些逼迫而到退缩而不信主，这些的信心是难得也都不是必然。另外信徒也都效法保罗，他们一样有这个广传福音的心志。第八节提到主的道已经从他们那里传播出去，他们向神的信心不单单在马其顿和阿该亚，就算在各处都已经传开。这里讲到主的道，就是指导有关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而传播出去就好像表现了一种很响亮或者好像很清晰的声音，表明他们怎样将福音的道理很清晰和很响亮的来到传扬出去。帖撒罗尼加的信徒不单单在这个逼迫和患难里面来到去挣扎求全，但他们更加效法保罗和他们团队的榜样，在患难里面依然肩负起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和那个的行为，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而当保罗在哥林多城写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 相信他已经听见在当中周围的人讲到，就是保罗自己怎样在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的经历，还有福音的信息怎样是藉着他们传到他周围他们所身处的地方。例如刚才提到福音已经传到马其顿和他们南边的亚盖亚，而哥林多就是位于亚盖亚这个境内。所以保罗也评语就是说，所以不用我们再讲什么说话，因为保罗的见证和福音的信息已经通过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来到去传扬开去。但是当帖撒罗尼加的教会在他们自己去效法使徒和效法主耶稣基督榜样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之间呢，他们自己都成为了其他教会和信徒的榜样，而这一切都是见证着圣灵那种的工作保护和引导，也都让他们在侍奉里面满载着喜乐的一种的见证。相信这些的消息都是超出保罗自己的预算，也都是他为到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而大大感恩的地方。来到最后，帖撒罗尼加教会又带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或者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我相信首先也都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接受福音的教会。或者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坐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是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福音了？但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是没有，究竟我们有没有听闻福音，甚至不是单单我们有没有决志信主，但我们有没有好像接受尼加教会一样接受神全然的主权，无论在面对有逼迫的降临，有疾病的来临，又或者任何可能是我们想面对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顺服在主的主权之下，欢迎主让我们能够遭遇到这些事情。这个未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又或者有这样的心智。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弟兄谈到，有时候我们都讲到就是说，我们信主的年日越来，我们越清楚其实神想我们做些什么不做些什么，但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我们愿不愿意被神进入到一些其实我们不想去触碰的地方，又或者当我们面对某些我们不想发生的圣利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在当中来到去赞美神，来到去让神继续在我们不如意的地方里面让他去掌权，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来到去成就。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全然愿意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那种的心智，我们就很难再效法使徒和基督的样式去愿意走上一个受苦和传福音的道路。不过我们所身处的环境其实未必真的需要面对太多的苦难或者太多的逼迫，但我们可以透过关怀可能或者支持在远方面对各种的苦难或者逼迫的教会，在和他们一起去面对苦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和他们一起来到同工来到去广传福音。在这里或者可以都透露一点的，就是在我们来紧七月尾开始，我们会推行一个有关关怀宣教士的活动，也都希望透过关怀宣教士，一方面让我们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去支持他们，也都能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都可以是藉此来到去参与在一个普世宣教的行列上面，让我们不只是单单注目在我们眼前或者我们周遭我们叫做 immediate need 周围的需要，就好像帖撒罗尼加教会一样，尽管他们是一个面对着自己都有很多困难挑战，甚至他们是一个很新的教会，但他没有因为他们自己的年资尚浅而怯于去为到周围去到周围的地方去传福音和做见证。相比起我们今天是一个这么资源丰富甚至我们都已经有一定信主年日的一个的教会里面，我们岂非有更加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分享出去，也都岂非我们可以在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去帮助其实世界上面依然有很多福音未得之地，又甚至可能甚至有很多的教会面对很多挣扎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很多施以援手的机会。在做这个的活动的预备当中呢， 都開始我要聯絡一啲唔同嘅宣教士，同埋一啲嘅宣教一啲嘅，例如嚟緊嘅講員等等。當中聽到一啲嘅見證都係好令人振奮。好似其中講到一個嘅地區，咁呢度唔講係咩地區住，講到佢哋喺當地嗰種嘅福音嘅工作。其實佢哋面對住喺整個而家呢個 pandemic。我哋都感受到好多，其實呢一個 pandemic 帶嚟嗰種嘅經濟嘅壓力，同埋各種嘅困難。而喺呢啲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喺一啲比較相對落後嘅國家，佢哋面對嘅情況當然係更加嘅嚴峻。但係就算喺當中呢一啲教會，其實提到好似有啲佢哋嘅，無論佢哋嘅傳道人同信徒，都依然喺當中係願意嚟到去擺上佢哋嘅時間，嚟到去關心其他嘅人。亦都睇到呢個機會嚟到藉此繼續嚟到去做一個全福音同開拓嘅工作，甚至喺呢一個 pandemic 期間，佢哋都繼續嚟到去開新嘅堂子。其實諗翻佢哋每個教會好細，講緊可能係20人到嘅教會，但佢哋依然可以帶住咁樣一個嘅信心同埋咁樣嘅活力，去到唔同嘅地方繼續嚟到去建立教會，亦都係當地繼續興起新嘅工人嚟到差佢哋出去。去做牧羊，有时当到听到他们这样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他们这样其实都已经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去到这么前线，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受的装备，我们有的知识其实更加充裕的时候，有什么难阻我们不敢去到这些地方，或者去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来到去为到基督去全港作见证。盼望我们的生命也都继续愿意来到去开放，来到被圣灵来到去触碰帮助我们。我们深信福音能够传开，并非靠着单单我们个人的果效，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但都需要我们首先愿意来到开放顺服在主的主权之下，也都让祂来到亲自使用引导我们。我深信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必使用我们或远或近都可以为祂作美好的见证，来到作真道的榜样。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再次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我们依然可以有主，你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学习听到，也都在帖撒罗尼加这个教会身上看见神你自己那种的工作和作为。尽管教会是面对着很多的逼迫，面对很多的挑战，但神你自己在当中亲自来到保管保存我们众人的信心，让我们不会在当中来到失落，也都能够在这些种种的挑战的当中，我们可以继续能够为你来到去持守作美好的见证，见证着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神你自己同在的确据，将你自己的福音来到去传讲，来到去宣扬，让主你的名得以被高举。求你赐我们众人有这样的信心，也都让我们众人能够打破可能我们心里面种种的难阻，使我们愿意来到去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再一次为着这个福音的需要，再一次看见这个世界上面依然有这么多未得之物，求你感动我们愿意来到对你的邀请作出回应。求主帮助我们今日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